好，我们上第六课，路加福音的第六课，我们给他一个小名字叫认识耶稣。你知道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吗？我这里问这个问题是看大家有没有读圣经。如果你读的话，你会发现当你读到第八第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福音进入一个耶稣传道的一个封建节，在这个地方他考试了，考蒙族试了，考试的题目就是认不认识耶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涉及到这个主要的内容，我们就把这个考试的题目放在这儿，叫认识耶稣。好，我们简单的做一点点回顾。路加福音开始讲过耶稣的出生，给出那么多的证据，我们列出七大证据，说耶稣的出生不是偶然的，是历史预言过的等等的因素，七个大的证据。然后讲他受过试探，然后讲他的侍奉，讲他在给所有的门徒的这些教导，我们叫平原宝训也好，登山宝训也好，这些所有的这些教导讲完了，门徒从理论上都知道了，说啊应该注意什么。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教导里面呢，它集中一个方向，它教导门徒说认识我，我是谁。这是前面半部分路加记载福音书的一个中心部分，也是所有福音书的中心部分。前半部分告诉他说，你们要认清楚我是谁。从认清楚以后呢，要进入他侍奉的后半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来接触前半部分的教导。那么今天一开始你读第八章的时候，发现第八章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这个比喻呢人人皆知，对吧？你到教会待一段时间，一定会听到有关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的简单大概意思就是说，耶稣在一个地方呢遇上好多人，然后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他用这个比喻目的很简单，因为那时候的人都撒种，都种地，都知道撒种什么意思。他说有撒出去的一把种子呢，有的会落在路旁，被人踩这个践踏，鸟吃掉的，所以长不出苗来。他说还有一种呢，可能落到这个磐石上面，就是石头缝里面的，可能会长出来，但是因为营养不足呢，很快就会枯干死掉了。他第三种呢，可能落在荆棘地里边的，荆棘地和长和的草呢一块就长起来了，然后呢因为草的影响呢，这颗种子呢不能结果子。他说还有一种呢，落在好土里面，这个好土里面它就开始结果子，也就是你撒麦子会结出麦穗，你撒其他的会结出什么。这个比喻其实如果你看一下，我们中间有谁做我们家里面的后院，你们要做后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路和草之间的它有一个过渡期，对吧？就是一开始是纯粹是石头路，中间呢会有一点小石头，再过一点呢长几根小草，在里面呢全是好草，对吧？如果你中间没有试图什么做那个边的话，一般有这么个过渡期。你看他这个撒种是不是按照这么过渡的，你一把撒出去，从路石头边到荆棘地到肥沃的土地，是不是一个过渡？你能够看到这个过渡区，这个区人人皆知，在当时的人，我们今天的人不种地也可能不大清楚这个，但你做你的后院你知道有这么一个过渡区。好，这个比喻呢圣经上给出了解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寻找其他的解释，圣经上给出了准确的解释。但这个比喻究竟教导什么呢？很重要，这是我们今天在这儿要给大家稍微做一点解释。要明白这个比喻在教导什么，关键要看下面耶稣说什么。他下面紧挨着说了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和撒种有什么关系？明白这意思吗？耶稣的这句话实际上就在说，他前面撒种在说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啊，谁是好土？谁是那块荆棘地？谁是那块石土地？谁是那一块路旁的那个没有可长出来的那一块路旁的地方？谁是？怎么判断谁是？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核心。你怎么判断谁是那一块地呢？我们今天各有各的标准，对吧？但是耶稣给出了一个标准，怎么判断？看你怎么听。如果你不听呢， 就相当于那路旁一样。如果你从这儿进去这儿出来了呢，你就相当于那石头地一样。如果停了在里面转了两个圈最后还是出去了呢，那就是那荆棘地。如果停了留在你的脑子里面呢，那就是那一块肥沃的地。所以耶稣讲最后讲了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就在解释上面这个比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讲给谁听的。好，这个 point 大家要抓住啊。这里面我们经常解释的时候，他会丢掉另外一个重点，谁在撒种。很少有人分享这个部分，但是在当时听到的人里边呢，亲眼看到谁在撒种，耶稣正在撒种。所以我们一读到这个比喻，我们就想到啥，我们要去撒种，传道人去撒种。其实在当时的人看到的第一步撒种的人就是耶稣自己。撒的种是谁啊？也是他自己。这一点是你看这个比喻里面非常非常要抓住的，错过这个你好多解释都可能会出现偏差。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才会去宣教撒种，因为耶稣是第一个撒种的人。所以把这个比喻的这个 point 抓住了啊。然后呢，圣经给出来这个解释，门徒就问了，这撒种什么意思呢？你这讲了半天，后面来一句有耳可听的就听，我耳朵当然有了，谁没耳朵啊？都有，这到底说啥呢？于是耶稣就跟他说，我说的这种呢就是道。这句够简单吧？我明白了，这种是啥，撒种撒啥呢？
神的道。
神的道在当时来说，什么是神的道啊？就是他自己，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天呢，神的道在哪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讲得一清二楚，对吧？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基督的救恩。说撒在路旁的呢，就是那魔鬼把他东西夺去了，就是一点都听不进去的那个，对吧？说撒在磐石上的那个呢，就是听了然后又出去了，扎不下根来。说撒在荆棘地里面呢，怎么办呢？听了里面转了一个圈呢，最后还是出去了，没有结果，没有留得住的。说撒在好土里的人呢，听了，注意下面的话，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果子，结实。你看到这个过程里面呢，是什么一个过程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的后面一个意思就是说，这里面哪个阶段的人算是觉知了？哎，这个问题问是不是有点意思吧？你要思考。我们经常教会里面经常有人很善于带人做觉知祷告，请问这种撒在哪个程度你可以做觉知祷告了？这个问题大家思考。我提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看到当时耶稣宣教的时候，谁是最后真正属于耶稣的人？只有最后那一个好处的。你前面那么多过程，不管你走多远走多少年，如果你没有达到最后这一点呢，都不好使。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所以不要轻易相信今天做的好多事情，做的好事情有它的道理，但不一定完全正确，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根据。你不敢在这里面判断说你在哪一个阶段带人做觉知祷告了，你可能第一课就带人做了，那这个比喻告诉你，第一不好使，第二个也不行，第三个也不行，只有第四个听见就到的人，真正留在心里的那个才是属神的。所以这些事我们可以做，但要小心，要认真的去做我们在做什么，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能看到那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要持守结果的。不是我今天一听一激动，我经常说看了激动听了感动事后不动，那你啥用都没有，对你来说，对你来说啥意义都没有。你要做的是持守到最后，你才是真正结果子的那个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不要轻易让一些理论给我们迷惑，说我今天做一信门票就拿到了。我经常跟大家就说，门票拿到了不等于你能进门，你必须要把你的票拿到检票口，检票口一认证说通过了你才进门了，要不然你那票是废票，对吗？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很简单的道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读圣经的时候给我们读出一些比喻背后的含义，耶稣真正在教导什么。 好，这个比喻讲完了呢，其实耶稣的话没讲完，他前面讲的那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这个整个比喻后面还有两个，还有两句话，实际上对这个比喻呢是一个附作的解释，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光。这句话不是讲别的事，是讲刚才撒种子事的。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第三句话，所以你们但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有这一段话都是在解释前面撒种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经常把这一段话呢单独拿出来去分享，这样不太符合圣经原来作者的意思。作者把整个这一段放在一个讲道里边，耶稣一口气讲下来的。那好，撒种呢和点灯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当时的人没有电灯啊，没有像我们今天电灯，灯一定要放在一个高处，我们今天的电灯也没有人装在地底下，对吗？都是挂在墙上面的，为了照明嘛。那这和撒种有什么关系呢？你听了神的道就像灯一样，你可以把它放得高高的，让所有的人，让你自己脚前的路照亮，让所有的人看见这灯。你也可以听了把它摁在一边藏起来，让人不知道似的。所以耶稣后面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小心怎样听，一切就在这个听字上面。他灯其实点灯不点灯是只是个例子而已，他用这个例子说你们听进去了吗？听进去了，听进去放在那儿没用，藏起来也没用，你需要把它放在一个高处，使它能照亮你的路，也能照亮别人的路。所以点灯干嘛呢？自己能看见，让门里进来的人也能看见，对吧？要照亮那个黑暗。所以耶稣说，灯我已经给你点亮了，说了种我已经撒了，灯已经点亮了，隐藏的事是迟早是藏不住的，一定会出来的。但是你们需要做的呢，把灯放在灯台上，让世人看见，让你的脚前的路是明的，而不要把它藏起来。这是这一段比喻里面的整个过程讲完了。那后面说怎么叫有的还要加给，没有的就夺去呢？他后面还有这么一个结论，是因为什么意思啊？换句话说，如果你听到你就能够得到，如果你不听到的话，你不但你得不到现在的道，你原有的东西思想整个体系全部都要被打破了。这是耶稣给的一个原因，他不是说你原来有吃的有喝的我给你拿去，你原来没吃的没喝的我加给你，他讲的不是这个东西。他讲的是说，如果你认为你原来没有你愿意听的，神不听的加给你神的道。如果你认为说我已经有了，神说你原来有的那点都站不住脚，你要被神拿走的。他不是在讲你的吃喝，你的原有的资产，是在讲他所撒去的种能不能留在你那儿。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个种，你会有很多的果实一批一批的加给你。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的话呢，你将原来种下的都全部都要毁掉，什么都不会得到。你现在明白他在讲什么吗？这些比喻不要和前面的那个撒种分开来看，他在讲一个东西。如果一旦分开呢，这些经文可能会用的五花八门，但不是圣经原来的含义在里面。圣经所有这些话是围绕着一个比喻撒种来讲的。所以神把道撒给我们了，我们今天出去撒种，我们耶稣是第一个撒种的人，我们撒的那个种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这些最基本最基本的概念。所以灯要点着了， 要放在上面，这就叫基督徒的见证。你越追求神的道理，越会在你的心里，你要不追求，你原来有的那点迟早会忘掉，不会留下来的。这就是耶稣讲的话，凡有的我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以前有的也要夺去，就这意思。不是你的一日三餐啊，和你多于钱财地位没有任何关系，他不是讲这个东西。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好多东西不能详细给大家讲。那么这个故事讲完了，三种散完以后呢，门徒怎么反应呢？我们一般人都会说门徒怎么反应，群众怎么反应，所以一定要经过一些事件来看看这些人怎么反应。于是呢，说门徒和耶稣上了一艘船，这一上船以后呢，人少了吧，只有门徒和耶稣。这时候呢，可惜你记得这个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说耶稣在船上睡着了，突然起了风暴，船上满了水，然后门徒就说了，夫子夫子，我们要丧命了。耶稣醒来就斥责风了，风就停了。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他怎么吩咐水风都听他的呢？这故事说明什么？对啊，如果你当时在那个船上，你会做什么？有没有一个人说，坐在我们船上的这个人现在睡着了，他就是过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道理，行过这么多神迹奇事的人，如果有他在，船沉不了。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这就叫信心。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人以前讲的所有的做的，我都不相信，他在这个船上没关系，风来了，水进来了，我还是要死了。耶稣就要问你，你的信心在哪里？就这么简单。你说什么叫信心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培训班上，就是讲这个信心的时候，一个人问我，我怎么现在才有信心？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同时扩到这儿了，我们当中有两个人，一个人说是我，我说跟我走我东走，一个人说跟你走我西走，你们在那吵多少都没用，你必须跟我走你才能出去，如果你不跟我走呢，你在那慢慢吵着去，你还是空在那儿，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有一个人相信说，这个人就是在以前行神迹奇事的那个，有他在船上没事儿。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这叫信心。所以耶稣问他就这句话，然后问完以后，他们就问说了，这人到底是谁啊？你看到作者这个用意吗？作者的用意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到底是谁？这是考试的唯一的一个题。这些人在关注什么？关注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没命了，要死了。可是耶稣给他们教导的是说，这条命活着和死了都不是最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是你要看清楚谁在你的船上。所以这个神迹搞清楚吗？门徒并不认识耶稣。有没有其他人认识呢？你会发现圣经往往给你记一个反例，马上就下来了，紧挨着就是一个鬼，对吧？紧挨着就是一个抓鬼的故事，说一个人被鬼附着了，然后经常不穿衣服，到处乱跑，一看见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何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谁认识啊？鬼说的这话里面字字都是真的，对不对？应该说门徒也该讲这样的话，可是门徒不认识，鬼认识，鬼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权柄有多大，而门徒一个都不认识。门徒知道他有能力做事，既不知道他是谁，又不知道他的权柄有多大。然后这里面故事讲了一大堆的故事，讲完以后说鬼就求他，耶稣说那你走吧，就跑到一群猪里面去。我们有诸多的学者圣经福音朋友都对这一群猪非常感兴趣，说为什么这两千只猪都下去了，那么多人多可惜。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是那个猪的问题，他在告诉我们说，谁能认出耶稣有这样的权柄，连鬼都怕他。我们不认识呢？注意看下面的话，放猪的人看见这事就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出来看这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了，他们就害怕。为什么害怕？如果是你，你会害怕吗？还是你去可信那两千头猪呢？这些人很害怕，为什么？他们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如果是神的话，我们见了神就要死了，我们连命都没了。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离我远点，就像彼得见了耶稣一样，主啊，离我去吧，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罪人见不得神啊。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神要来到你的面前，所有人都倒下去了，不可能活着。这就是关键关键的地方，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也不想进一步认识。但是这个地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那两千头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好多学生去争议那两千头猪，我觉得别争议那个，那个不是圣经记载重点，大家不要去管那个事儿。当时放猪的人也没介意那个猪的问题。所以呢，关键是你要认清楚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谁，他有多大的权柄，对吧？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这些事讲完以后，你会发现作者又开始记载另外一件事情，记载了两个女人。我们注意看这两个女人，一个是管会堂的雅鲁，她有个女儿，是独生的女儿，十二岁了死了。还有一个女人患血漏十二年没法治好，花尽了所有的财产，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她。所以当耶稣经过的时候呢，他就想着说，我要偷偷的摸一下耶稣的衣襟，我就能好。结果他摸了，结果他好了。两个故事。好，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觉得该救哪个？为什么要救这两个？首先我们要大概了解一下，圣经上没说这个女人多大年龄，只说她患血漏十二年了。我们都在座的姐妹很多，血漏是一种妇科病，一般发生在结婚以后的妇科病，也就是说结婚以前的姑娘是一般不患这种病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不敢大大方方的去求耶稣说你治我的病，他只能偷偷摸摸的去，他有他的难处，因为他不能公开他的身份，不能做好多事情，他有他的难处。但是耶稣要把这个难处呢摆在刚才说从隐藏的地方给他揭开。揭开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知道他自己的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是耶稣抓住他，不是说我抓住他这个过犯不放。耶稣说这个女人知道他自己这个什么状况，他是一个罪恶的人，他知道他有这个罪恶的，他甚至不敢正眼看走过他的耶稣，只能偷偷的摸一下。结果耶稣说给他讲了一句话，注意这两个字的称呼，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如果你是那个女的，什么感受？这像一个父亲对女儿讲话一样，关键就在前面这两个字，女儿，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是不是接纳他了？而且接纳他作为他的女儿一样去接纳他。那么另外一个小姑娘十二岁了，正在走路的时候呢，家里人来说不要再去了，孩子已经死了。耶稣跟他们说不要着急，孩子没死，是睡了。然后其他人就耻笑说他说孩子睡了，这不死了吗？他怎么说睡了呢？我看他有多大能耐，这种形态。耶稣进去又讲了一句话，女儿起来吧，这个孩子就活来了。这里面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女孩的其他任何事情，但是却用了两个女儿同一个称呼。我听过一篇非常感人的道，就是以这两个女人的故事来讲的。 中国国内的一位宣教士叫苏武，他的原名不叫苏武，他姓苏，他不叫苏武，因为他是苏武牧羊嘛，不是有个故事嘛，所以他给他起了个笔名叫苏武。一位老牧师宣教士，以这一段讲他的一段生平，讲一个孤儿的一段经历，最后就是说，当一个牧师说：“女儿，你安全了。”他这个孩子听到“女儿”这两个字的时候，已经全身瘫痪了。你就知道，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你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耶稣跟他讲的时候说：“女儿，你起来吧，女儿，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如果是一个没有父母爱的一个孩子，你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吗？对我们今天父母双全的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你没在那儿。我们今天呢，神给我们的称呼就是儿女。所以这个称呼表达出了耶稣对他的接纳。不管他过去做过什么，只要他认为自己在基督面前是什么样子，耶稣能够看到这份心智的时候，他会说：“儿子啊，女儿，起来，平平安回去。”这是这两个故事非常感人的一段故事里面，这些故事听过看见这些事的人很多，怎么评价呢？大家都在评价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怎么这么做事吧。于是呢，耶稣就叫齐了12个门徒，把权柄、能力、制服魔鬼和医治疾病的能力都给他了，说：“你们出去试试吧。”不是给你们教了吗？你们该出去了，学生嘛，去实习一下，出去试试看看怎么样。结果他们就出去了，到处去传福音，效果怎么样呢？不错，对吧？效果一不错呢，就会惊动官方。我知道官方当时是谁啊？叫希律王，希律王就是以东人，以扫的后裔，他是从罗马帝国买来他的这个治理犹大帝国的这个王位。他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以东人，他和亚伯拉罕是有血统关系的，所以他很关心这件事。他就问说：“这人到底是谁呀？”于是开始人们开始答案了，三个答案，说有人说就是那个死洗约翰，这时候死洗约翰已经杀了，对吧？让约翰给让那个洗礼给杀了。还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了，有人不是说约翰就是以利亚吗？对吧？还有人说是古时候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指的是谁啊？摩西。只要是以新约里边一旦说是古时候的某一个先知，就指的是摩西，因为摩西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先知，对吧？非常非常独特。所以他们一说就是我们，莫非就是古时候那个先知，他这么一说的，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是摩西。然后洗律就说了：“不大可能哎，司洗约翰是我杀的，他怎么会在这儿呢？”所以我又看看这人到底是谁，我又问问去见他。你看大家都围绕着同样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好，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呢，圣经竟然是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五饼二鱼。我不知道很奇妙，我们今天早上听了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呢是一个简单故事，记载最详细的是在马太福音，没有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记载的是最详细的关于五饼二鱼的故事。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听过很多关于五饼二鱼的教导，但是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里面呢，有三大重点，经常被人误忽略掉。我们今天的早上听了其中的一个点里面的一个部分。一个点里面的一个部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凡是门徒、基督徒，你都有神的恩典。你怎么看的呢？当这些人来你坐在那儿，很多人的时候，门徒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回去吧，回去自己弄点吃的喝的，别饿着了。”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耶稣说：“你们去给他吃吧。”耶稣根本没有问说你有没有，也没问说你有多少，对吧？你们给他吃吧。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有神给你的恩典，不管多还是少，你有， 就是这个存信里面的第一个重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管多少。第二个，这五个饼两个鱼呢，为什么会变那么多呢？我今天早上讲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件事情是经过耶稣的手，那饼拿过来给了耶稣，耶稣拿过来这上面说祝福了，掰开了，然后递给门徒。看到这个故事情节没有？如果这五个饼两个鱼直接拿去发出去的话，不够两个人吃。如果这五个饼两个鱼经过耶稣这么一绕一圈以后呢，多少人都能吃饱。这是这个神迹里边的第二个重点。我们今天早上不是讲了一点吗？就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点，这神是丰富的源头。但是这个原则的应用就是说，你有，但你这个有这个部分呢，一定要透过基督，你才能够让它扩大，才能够让所有的人得到满足。如果你直接拿去用你的能力去做的话，你会半途而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耶稣说吃饱了别浪费了，把剩下的收起来。收了多少？十二个篮子。好多人对这个十二很感兴趣，我觉得这十二没什么意思。为啥呢？当时有十二个门徒，耶稣说十二个门徒一人提一筐散去吧，所以最后收回来还是十二个筐子，没什么可解释的，就十二个。这里面第三个重点是说，剩下的比原来的还多。现在你明白这个神迹里面的三大特征吗？如果你错过这三大重点，这个神迹没看懂。你抓住这三大重点，这个神迹你基本上就看懂了。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或多或少有神的恩典，不管在哪一方面。第二个，这个恩典必须透过基督才能够无限制的放大。第三点，一旦你拿出来了，将来你剩下的比你原来有的还要多，对吧？现在这个神迹看懂了吗？我们不会详细解释这个故事啊。好，简单吗？很简单。那么这故事发生在哪呢？发生在波塞大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到吗？地理位置就在加利利湖的东北角上。神迹看到了，你看病治好了，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下来该干什么了？继续往前走呗，对吧？于是他们就往前走，走到哪呢？再往北上，北上地方有一个地方，耶稣就开始问他们了。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呢，门徒和他同去，耶稣就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那个先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给了一个答案，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好，这段故事我们要详细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段故事大家对好多背景不清楚。马太福音记载的最详细，说他们往上走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该撒利亚菲利比，这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在这个地方呢，耶稣问了他们，不停地回答说，别人这么看，别人这么看，别人这么看。耶稣说，不，我问的是你怎么看我是谁。然后彼得给两个答案，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原文里面这个马太福音记载比较详细的这一段故事。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问题，你必须要认清楚耶稣是谁。准确答案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就是彼得给这个答案。好，现在我们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耶稣要出这个题目。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呢？去过中东的人应该知道，在黑门山下。黑门山所在的那个山区呢，就是格兰高地。今天我们在新闻里面经常会吵那个地方乱哄哄的，对吧？三个国家，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三个国家贯穿的这个山脉就叫格兰高地。今天老是在那打来打去的，新闻里面经常会听到这个字。 叫戈兰高地。其中呢，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有争执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高地里面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都是有争议的面积。黑蒙山呢，是这个戈兰高地里面比较有名的一座山。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征，黑蒙山的山顶呢常年积雪，它的下面加利利湖呢四季如春，所以这个雪下来的时候有点像日本的富士山一样的感觉，雪水不停地流下来，那个地方就形成一道一道的清泉，也就是加利利海和约旦河的水源源头就从这儿来的，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那里地方有一个洞，这个洞呢你今天去看应该可以看得见的，有个俗名叫地狱之门。这个洞边上呢有一个很大的偶像，铸造的一个偶像就是希腊的盘神。我们对这个盘神有印象吗？你今天去以色列去中东去旅游，应该这有一个很大的景点，就是看该撒利亚菲利比，就去看那个洞，前面有一个水池子，那个水池子前面有个跳舞的广场，这个就是盘神的当时的神庙。右边这个羊头形的这个盘神的神像，盘神呢是他们敬拜的一个畜牧方面的神，主管繁殖。因为那个地方如果说上面的水源不足的话，就五谷无收啊，对吧？颗粒无收。如果说水源丰富呢，就五谷丰登啊。但是因为在黑蒙山下上面是雪水，所以那个地方呢常年会有水下来，所以那个地区呢畜牧业非常发达，所以人们就在这个山洞边上呢建立了一个雕像，说我们之所以在这儿能够五谷丰登，是因为这个神在保佑着我们。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个神呢非常害羞，经常白天不出来晚上出来，而且这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漂亮姑娘，所以他们的敬拜方式呢就是在那跳舞，然后像有一些比较不太入目的一种行为会发生在这个洞的前面。所以这个洞有一个俗名叫阴间之口，或叫地狱之门，因为那太邪恶了那个地方。但是盘神的影响很大，这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特征，有一个盘神。除了这个盘神以外呢，该萨利亚这个地区呢是当时罗马派驻管理巴勒斯坦地区的行政机构所在地，也就像省府一样，像省政府一样。如果你今天去看的话，这也是一个旅游景点。我们著名的这个斗兽场，著名的这个歌剧院，罗马那个歌剧院就在这个该萨利亚。该萨利亚本来是个地名，菲利底后面这三个字是后面加上去的，因为罗马的第二任皇帝上任以后呢，派了一个当地的王过来叫菲利，菲利就在那儿建了一栋像，给罗马的第二任皇帝叫提比留雕了一座大理石的像，那座像很高，因为菲利比那个地方在湖边嘛，地中海湖边，所以它地势比较平坦，你雕出一座雕像都在那儿的话，几公里以外都看得见，对吧？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吗？这个地方有两大特征，第一大特征就是把神弄了个像放在那儿，说这是我们的偶像，这是我们的神，就是刚那个盘神。还有一座像是说把一个罗马皇帝把人神化成神雕在了一座像，所以那地方有两座像，一座像呢是把人神化成神，一座像是把神神化成人，对吧？弄了个像。如果你面对这两个东西只切的话，你脑子里有什么问题？耶稣把门徒带到那儿一看，说你说我是谁？现在知道耶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吗？你认为我是人神化成神的那一位呢，还是你认为我是真神来到人间的那一位？明白这个问题的本质含义没有？这是为什么提这个问题，问题就是这么来的，不是随随便便想提个问题。所以耶稣说你说我是谁， 这时候才有了彼得的答案，说你是谁啊？你是从至圣至高神来到人间的那一位，你是基督。所谓的基督就是神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世主。所以彼得给了正确答案，后面有背景。如果你不知道这些背景，你知道啥，提了一个问题，多简单的问题，其实不是那回事。好，现在你认清楚了吗？我们今天世界上面临好多好多东西，尤其你回中国旅游去，那么多的庙，那么多的像，那么多的偶像，到底你认为我们信的是谁？被人神化的那个呢，还是把人神化的那个呢？我们认识的信仰的根基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约翰把它概括成一句，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我们的信仰核心，不是那个提笔留下，也不是那个盘神像，和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是我们这个山头的像，也不是那个山沟里的像，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们的信仰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好，现在你知道耶稣是谁了吗？这个问题解答清楚了，耶稣侍奉的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所以在这以前的部分，耶稣都在讲要让所有的人知道说他是谁。从这以后呢，他就开始给门徒教导另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我要受死，我要第三天复活。你会发现他的侍奉开始转移了，对吧？教导的内容开始转移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是一个转折点，认识耶稣。这就是我这个题目里面为啥起这几个字最关键最关键的部分。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不是一般世界上讲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一个人，是永生生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人，是我们的救世主。是不是跟大家提这个概念啊？救世主的希腊文就是弥赛亚，那个希伯来文是弥赛亚，救世主的希腊文就是基督，救世主的英文就是 Christ。 所以我们把这些概念搞清楚以后，你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核心部分，不要搞错了。你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行传或者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从来就是说，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下面那个字是什么？谁？是一个人，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其他的东西。所以保罗从来不是说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他说你们所信的是谁，就是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如果你传福音，你一定要跟传福音说，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道成肉身的人，耶稣基督。好吧，45分钟很快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课。